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个小时候体弱多病、性格内向的学校里的受气包，修炼大法后身体奇迹般康复，长大成人后工作顺利、家庭美满，为他人所羡慕。请听受气包变幸运儿的故事。我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最初是我妈妈让我也跟着亲属修炼大法，那时我还在上学，年纪不大却身体有病，常年吃药。修炼大法以后，我身体非常健康，我的爸爸和姐姐看到我由于修炼大法而身体健康了，非常高兴，很相信大法，逢人就说大法怎么好，怎么治好了我的病。说说我练法轮功后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我从小体质虚弱，到了十来岁时更严重了，和小伙伴们玩耍时跑一会儿就感到很累，需要停下来休息，其他小伙伴照样疯啊闹啊，我可羡慕人家了。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得了血小板减少症和紫癜，我当时还小，不懂这些病是咋回事，就听大夫对我妈妈说，假设正常人的血小板含量是30万，那你儿子的血小板含量才3万，非常危险，随时有出血不止的情况。那时候我早晨醒来时经常牙床出血，有时鼻子也出血，后背处经常有一条一条的紫色细条状痕迹，就像被坚硬的东西划伤留下的印记，很不舒服。父母带着我四处求医问药，不见好转。大夫说，这种病不好彻底根治，只能用药物维持。这种药物多数都含有激素，对于未成年人的身体有一定的副作用，但是没办法啊，只能用药物治疗。后来我又得了咽喉炎，嗓子总是不舒服，经常喝一种汤药。在外地读书期间，每天吃过早饭也要自己走很远的一段路回到宿舍去喝药，同学们还不知道我咋回事。当时我的性格很内向，不爱说话，自己一个人在外地读书，不仅承受着同学的不理解，还要承受身体的不舒服，我感到很苦恼，父母也很难过。我那段时间很迷茫，心想着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啊，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活蹦乱跳的呢？谁能来救救我啊？内心总是幻想着， 如果哪一天能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帮助我该多好啊。可自己也知道这不过是痴心妄想，那段时间活得思想压抑，心情也不好，对生活不抱有什么希望了，真是心如死灰，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生活了几年。时间来到了1997年的暑假，有一天妈妈告诉我，我家有亲属修炼法轮大法了，说是对治疗疾病的效果很好，让我去试一试。我心想，这么多年都没看好，练个功就能好了？因为这些年我看过很多大夫，包括乡村土医生，连算卦的、跳大神的都试过了，所以妈妈第一次和我说的时候我没相信，但是对法轮功有了印象。开学回到学校后，时不时的就看到有人在广场或公园里练功，看到条幅上写着法轮大法的字样，引起了我的注意，心里想着，这不是我妈妈和我说过的吗？那时在我心里已经对大法有了好奇的想法，觉得这么多人在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转过年来，妈妈又让我去试一试练法轮功，我就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去了亲属家。亲属拿出《转法轮》这本书，让我回去一定要不间断地连续几天看完整本书，而且看书之前要洗手。我第一次看《转法轮》就特别喜欢，不愿意放手，当时真是用最快的速度读完了整本书，我感受也特别深，就觉得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书里讲的很多东西都是没有人讲过的，我非常喜欢看，看了好几遍。我想着要好好修炼，但还是有很多问题不明白，就问亲属，我还需要吃药不？亲属告诉我，这个事要自己去悟。我就决定，吃药吃了这么多年也没好，今天有幸遇到了大法，干脆就不再吃药了。可是我的身体却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身上也有劲儿了，走路、上楼、骑自行车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干活时也有劲儿了，身体越来越好了，人也精神了许多。父母看到我的状态，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亲眼见证了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很相信大法。现在20多年过去了，我的身体一直都非常健康，比同龄人还显得年轻许多。用我的同事的一句话，10年过去了，在你身上看不到岁月的痕迹。我的工作也越来越顺利，娶妻生子，一家三口人过得很幸福，买楼了也买车了。我时刻不忘修炼人的使命，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更多人，希望人人都相信大法好，人人都得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 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悠悠万事，你我有缘，在纷乱复杂的世界，希望真相给您带来吉祥和平安。众所周知，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在长春传出。为了支持国家大型气功活动，李洪志大师带弟子参加了北京1992年及93年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两次博览会上，法轮功名声鹤起。第一次博览会，法轮功被誉为明星功派。第二次博览会，李大师荣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法轮功在北京迅猛传播，不但吸引了广大气功爱好者，也极大的吸引了知识界的关注。中科院、清华、北大、八大学院纷纷成立练功点，教授、讲师、研究生纷至沓来。中央各大部委从部长、副总理到人大委员长几乎都看过转法轮。中共七个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也都练过法轮功，其中包括江泽民的夫人王冶萍。就连医学界最有名的301医院院长李奇华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法轮功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据1998年公安部的一项内部调查资料显示，短短几年内，法轮功修炼者已到7000万到1亿人，超过中共党员的总和。李洪志大师受到了上亿弟子的尊敬和爱戴，江泽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恨在骨髓里。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江泽民大为不悦，最终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在1999年7月20号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扬言三个月内铲除法轮功。江泽民下达了对法轮功群体灭绝的密令，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并且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场迫害导致了亿万中国民众的正信被镇压，数亿人被牵连，全中国十几亿人都被卷入了这场迫害之中。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送入精神病院，遭受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一直持续到现在。江泽民是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他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23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打倒，却红传到了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而是佛法。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49种语言，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巨大贡献，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达5000多项。李洪志先生也曾经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据江泽民其人遗书披露，江泽民因为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而遭到海内外正义人士的起诉。早在2003年，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台湾等国家就以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江泽民处于极度惶恐，私下派中共代表通过各种渠道与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接触，提出要平反法轮功，被法轮功学员拒绝。江泽民死了，但他的罪恶不可能被抹去。在过去20年，江泽民在全球18个国家被控告，并且在全球37个国家被近400万人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江泽民死了，他死前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担心他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清算，更害怕死后下地狱。据亚洲周刊报道，2004年6月5号，江泽民一行人日夜兼程秘密到达安徽九华山， 旃檀林寺进香，求地藏王菩萨保佑。后来江泽民自己向身边人透露，是因为前一日他自己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梦，梦见自己下了无间地狱，在那里受刑。此刻也许这梦境正在兑现。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天下父母心，即便日子怎么苦，父母总是为了子女不辞辛劳，任劳任怨，而为人子女的该怎么尽孝道呢？今天的故事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母亲1948年出生，她大约两岁的时候，全家人去亲戚家贺喜，等到返回，自家的门却被封了。
我要进去，我要进去，
母亲哭着喊着拍打着自己的家门，但看到的却是大人们背过脸去默默地流泪。所以母亲在襁褓中度过了一年多的书香人家日子后，就成了地主家的狗崽子。从此母亲的记忆知道了什么叫扫地出门，原来竟然可以把人像垃圾一样的扫出那人自己的家。他看到外婆珍藏的嫁衣被同村的大婶穿上再扎草把，他眼巴巴地让外公取下了他脖子上的银项圈去交工，外公却还是不能避免不分日夜的担惊受怕被批斗。母亲上学去，每天要背诵打倒地父反坏右，他四年级没上完就哭着从学校回来。从此母亲选择了下地干活，他像男人一样挑担子，像男人一样大嗓门，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吃起饭来狼吞虎咽，干起活来干净利落。外婆裹成的三寸长的小脚在泥泞的农田里如风卷柳絮的难堪，被母亲稚嫩却执拗的拼命劳动彻底的弥补了。我1974年出生，是母亲的小女儿。冬天的清早，母亲忙到手冰冷的时候，我就是她的暖手炉。夜晚睡觉，她那沟壑密布的手则是我最温馨的痒痒挠。记忆中，只要母亲在山坡上吆喝我，我就踩着晒得滚烫的禾场或是戳脚的田埂，东跑西颠地给她提水或是送饭。看母亲大口地把饭风卷残云，我总是天真地想，妈妈吃的饭怎么就格外的好吃呢？我长大了，母亲不像别人家孩子的妈妈一样让我去放牛、扯猪草、做家务。我想要帮母亲做事，她总是淡不搭理地说，你读书吧，这些事情有妈妈呢。1986年我上初中，正当中年的父亲意外地失明了，家里多年的那点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全部被医院掏空，父亲的失明也成了事实。父亲没有了工作，全家的重担都落在了母亲的身上。母亲像当年扛着外公外婆一样，又扛起了父亲和我们三个孩子，扛起了全家。我们常常吃完了上顿，却不知道下顿该吃什么。 我说，妈妈，我不读书了，我去做事挣钱吧。这一次妈妈还是没有搭理我。父亲因为失明不止一次想到了死，可是又放心不了儿女，他想重新振作起来，寻找生存的信念与支柱。他苦苦地想知道为什么他的一生会如此多艰。父亲开始钻研八卦占卜，收集八字算命。父亲也学练一种气功。父亲原本会针灸，曾经有个偏瘫的人用板车被拖来找他看病，结果回去的时候自己兴奋地拉着车走了。这让父亲发现自己用针灸可以给人治病，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可从那时起，家里开始出现灵异现象。父亲说，他一次午休时短暂休息，看到有一个陌生女人在家里走动，再看又没有了。才三岁的小侄儿说，有个阿姨和父亲说话，母亲去看却什么都没有，侄儿却说他从窗户飞走了。来家做客的小表妹天黑时躺在床上还没有入睡，却听到床底下传来女人的哭声，她吓得魂都要飞了。深夜父亲感到一只冰冷的手在摸他。半夜时分，母亲听到家里有很多人在说话，吓得用手掐我的肉把我掐醒。待我从熟睡中醒来，这些声音却又突然消失了。1998年的4月9号上午，父亲在给一个病人做穴位按摩的时候突然倒下了。一向强壮的母亲也得了奇怪的病，白天只要头一发晕，原本坐在沙发或板凳上的她会倒到地上趴着，还觉得天旋地转。晚上要入睡就感到床被摇动，然后他会猛然地全身站立，从临睡中惊醒。这时母亲原来又黑又亮的头发几乎全白了。父亲过世了，母亲被接来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时我刚刚跟着同事们一起读法轮功的主要经书《转法轮》，也到法轮功练功点练功。练功前我每个月都要到医院输液，还曾在上班过程中晕倒。练功后我不仅感冒没有了，原来的老毛病都不翼而飞。尤其是上初中时从楼梯上摔下来留下的脚伤，因为脚疼，走路像个瘸子的我竟然不知不觉地好了。以前不敢沾地的脚再怎么摆弄也都不痛了。我在练功点上知道法轮功同修身体健康的亲身体验，有很多同修是被医院拒绝收治后通过学法练功才从鬼门关起死回生的。而我自己也有身体好转的神奇体验，所以我很希望母亲也能受益。母亲却执拗地说，自己是乡下老太婆，不比城里拿着退休工资的老人，若像城里人一样去锻炼会招人笑话，还说她自己这辈子劳动得够辛苦的了，不需要像城里人没有活干去锻炼。因为父亲练气功招来附体的事，让母亲一直反对我练功，但我每天看着母亲的病痛，心里总是放不下心。有一天，家里只剩母亲和我两个人，吃过晚饭，我就特意要母亲陪我到练功点去。我在练功点练了两个小时，她在旁边的空位上也坐了两个小时，母亲还时不时瞪我表示反对我练功。回家的路上，她还数落我，人老了，这样活动活动也好，你看你年纪轻轻的，跟着凑什么热闹。隔天中午，我上班从学校回家吃饭， 像往常一样照例问候他：“妈妈，你今天头晕好些没有？”他边忙边说：“哦，今天怎么还没晕呢？”我高兴地说：“一定是法轮功师傅给您治好了。”母亲不相信地回答：“怎么可能？看看下午会不会晕吧。”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母亲说：“真的没晕呐。”我说：“您不会再晕了，师傅已经给您彻底治好了。”母亲还是不相信呢，说：“怎么可能？我又没有像你那样天天读书练功，你看我吃了多少的药，吃了这么久了，总该有种药有作用吧。”我说：“那您想想，为什么吃了一年多的药都没有任何好转，反而越来越重呢？可偏偏是去练功点回来后，就什么病都没有了呢？”母亲笑了，说：“那就要谢谢你们李大师。”母亲闲不住，我就在她干活的时候给她读转法轮，母女两人每天都其乐融融。后来我不在母亲身边的时候，她自己捧起了转法轮，还笑着说：“真是没想到的，我小学四年级都没读完，一辈子干粗活的人，老了还读起了书呢。”有一次，我和母亲一起学法，学到关于修炼要专一的时候，我担心母亲没文化不能明白，就和母亲说自己对法的理解。母亲却说：“你才知道啊，我早就明白师父的这个法理了呢。你爸爸就是被假气功害了，以前就有人说他是给别人治好病，自己替别人走了。现在看师父的书，讲得好明白。”有一天，母亲告诉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我病了，已经昏迷过去，奄奄一息。于是母亲抱着我到处去找师父，想着：“师父，师父，快请救救我的女儿。”听了母亲的梦，我很感动，谢谢母亲一生操劳，总是为我着想，即便在梦境危难中，也不忘为我向师父求救。我很欣慰母亲对师父的法理可以理解这么多，而我更加明白给母亲读转法轮是对母亲最大的感恩与孝心。听众朋友，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后，就是人传人，心传心，许多人自己练功觉得好，才又带着亲人好友一起练的。到1999年，短短几年的时间，在中国就有1亿人练法轮功。今天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小的例子。好，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 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在医院系统从医几十年了。2014年前，我从事过慢性病治疗工作十多年，治疗过逾千名患者。因为病人确诊治疗，都需要建立档案以便今后随访，而且病人至少要治疗半年以上，因此结识了大批患者及家属。2014年我因传播大法真相被中共邪党迫害，被非法判刑三年，而后失去了原有的工作。冤狱结束后，在其他医院后勤部门打工，相对而言有更多机会接触各类患者及家属，其中也包括一些以前我治疗过的病人。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见证的病患因认同法轮大法好，从而化险为夷，绝处逢生的真人真事。几天前，我碰到一位曾经给他治疗过的病人，这次他是陪他妻子看病，其实他当时患的病是比较重的，但是他能够接受大法真相资料，也经常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此他的病情虽然较重，但仍然康复得很快，这些年也未复发，精神状态很好。这次见面时，他说正准备与他妻子去云南旅游。另一位是个80多岁的老人，20年前他罹患肺结核，他家庭曾经是被中共邪党迫害的所谓地主分子。我给他治病过程中多次给他讲大法真相，他都置若罔闻，真相资料也不要。去年他又来住院了，这次检查出是肺癌，家人和医生都没有告诉他是癌症。一年多来，他多次在这家医院住院，我在给他做服务的同时，又反复给他讲大法真相，鼓励他走出曾经被邪党迫害的阴影。慢慢的，他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随着他不断的认同大法，他的病情也出现了明显的好转，他的亲人也能感觉到他的变化。这次他出院时，我再给他真相传单时，他高兴地放进口袋里带回家看去了。年前我碰到一位胃癌患者，他儿子曾经在美国留学，他自然能知道一些大法真相，因他有胃大出血的可能，医生建议他去省城大医院治疗。临走前我反复叮嘱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给他做了退出中共邪党党团队的三退声明。不久前他从省城医院又回来了，他欣喜地告诉我，他曾因胃大出血昏过去三次，但最终有惊无险，他相信是大法师父救了他的命，他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还有一位大娘来自临县，去年他在这里住院半个多月，给他讲真相也不听，真相传单也不要，今年又来了，这次是带着他的弟媳来治病。他弟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失去丈夫和两个儿子，现在家中没有成年男人了。在十多天住院治疗中，我尽力照顾他，解开他心中的心结，告诉他大法真相，并告诉他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他弟媳出院是大娘来接的，我再给大娘讲真相时，他听进去了，送他护身符也愉快地接受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老家在本市的另一个县，离这里有100多公里，我休假回家时经常给亲人朋友讲真相。我有一位堂叔做过胃癌切除手术，以前我们没有接触，堂婶不识字，我上门给他讲大法真相时，婶婶非常认同大法，并且能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堂叔的哥哥曾经是村支书，10多年前骑摩托车经过屋前面的桥时撞在桥墩上，掉在河里死了。前几年婶婶刚学会骑电摩，也同样撞在桥墩上，但不同的是，当时婶婶在撞上桥墩的一瞬间，她双手松开，摩托车掉到河里了，而人却没有危险。婶婶说是大法师父保护了她，因此她更相信大法了。现在不善言谈的堂叔话也多了，人也长好了，他还主动把真相资料念给婶婶听，一家人都得福报了。祝愿更多的世人能摆脱邪党的控制，了解大法真相，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能得到大法的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麻痹消灭人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9日。中共篡政后，大大小小的运动搞了至少70多次。这些运动已经对人性起到了极大的腐蚀作用，而且把中国人民训练到时时注意选边站。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中说，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致成为恐惧的奴隶。于是很多人在暴政下对恐惧也麻痹了，更甚者选择相信中共的谎言说辞。比如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一些人宁愿选择相信中共污蔑法轮功的那些说辞，这样既可以模糊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又可以应对中共的要求，以为这样可以避免触碰到中共的敏感神经，可以避免成为中共打压的对象。或许有人讲，只要有钱花不就行了吗？诚然，很多靠工资收入来维持生活的人，工作之余精力有限，休假日去采买，吃点好的，追个剧，把自己小日子顾好，对其他事没精力关注。可是我们是人啊，古语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作为一个人，难道连最基本的同情恻隐之心也可以忽略吗？九评共产党中指出，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 比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 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尽 95% 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无法预测灾难是否落到自己头上，所以很多人选择所谓的站队边，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他们以为那都是应付敷衍中共的说辞，不要那么认真，这样可以保平安。可是真的可以平安吗？疫情爆发后的这两年，中共在全国上上下下搞动态清零，在武汉、西安、天津、上海、吉林省、云南省等至少占全中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以各种形式封城的过程中，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例。看看真的平安了吗？我们仅举几个例子。因为中共绝对化要求实时核酸检测证明，导致孕妇在寒冷的医院门口被流产，突发心绞痛的病人被拒诊，导致延误就医而离世，婴幼儿被与妈妈隔离，惨死在幼儿车上，妻子因为没人帮忙吸出喉管中的痰，活活被憋死，随即火化，最后一面也不让家人见，等等等等。相信这其中有很多人都是只想平平安安过日子的人，不想惹事，不做中共不想让他们做的事，也就是说他们是中共的顺民。然而灾难仍然莫名其妙地降临到他们的头上来了。2020年当疫情降临到武汉时，中共对武汉的绝对化的封城，以致武汉人好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相信也有人说，反正我不是武汉人。可2021年夏天，因中共的无预警泄洪，河南郑州遭遇了特大洪灾，多少鲜活的生命被大水冲走。面对这悲剧一幕，相信也有人会说，反正我不在郑州。然而今年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地陆陆续续在封城，次生灾害给人们的身心造成了重创。相信说这话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封城之灾就在自己家门口，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其中一个受害者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了，回顾中共70多年的暴政史，一次次运动都因为自己侥幸不是运动中的受害者而活到了今天。当六四学运时，有人说幸好自己不是那年毕业的大学生。99年中共开始屠杀法轮功学员时，有人说反正我也不练法轮功。可是今天面对中共没完没了的清零，有多少人敢说自己不是武汉人、上海人、北京人、吉林人？很多人昨天还在麻痹，今天就被中共的铁拳砸醒了。再不醒，再不用自己的良知和善念去主导自己的思想，自己就将成为下一个被流产的孕妇，下一个被痰活活憋死的病患，下一个因注射国产疫苗而患上急性白血病的人，下一个被活活饿死在自己辛苦一辈子买的大房子里的人，下一个再下一个。钱对于生活很重要，但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若还有人要说反正有钱就行，那我们也只能为丢失了良知和善良的人感到惋惜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李胜慈的评论文章《麻痹消灭人性》。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这期节目我们接着来说说为什么要学习礼。五，夫义重廉志节高尚。周朝末年，齐国的高士鲁仲连有卓绝的谋略，志节不凡，他为人排除战乱，分文不取。赵孝成王六年，秦国的军队围困了邯郸，魏国旧赵兵马驻扎在汤阴，不敢进兵，于是派辛元衍通过平原君说服赵王归顺秦王，平原君拿不定主意。这时鲁仲连正好在赵国游历，听说此事，他就去见平原君，请求代替平原君见魏国的将军辛元衍。鲁仲连对辛元衍说，秦王抛弃礼义，用武力使他国称臣，用权力诱惑世人，奴役百姓，如果秦王称帝掌管天下，魏国将成为秦国的仆人奴婢，秦王将撤换诸侯大臣，换上他喜欢的臣子，再派他的女子做诸侯的嫔妃，住在魏国宫殿里，魏王怎能够安稳呢？将军还能得到以前的宠信吗？于是辛元衍向鲁仲连拜谢后请求离开，秦国的叠离将军也撤军50里。平原君非常感谢鲁仲连，要加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不受，平原君又摆下酒宴，用千金为鲁仲连祝寿。鲁仲连笑道，对天下的世人来说，最可贵的是替人排忧解难，解决纷争，不取分毫，假如收取酬劳，那是买卖商人的行为。说完辞别平原君离开了，终身不再相见。六，长惠，长者惠下，正廉遂礼。明史记载，郑家为天下第一家，被封为义门，其家累世同居，历经300年。在《宋史·孝义传》《元史·孝友传》都有记载，郑氏全家1000多人，一人主事，7世同居，父慈子孝，兄弟相让。有一次，明太祖问郑廉治家长久之道，郑廉说，谨守祖训，不听父言，是指有悖圣贤的肤浅言语。明太祖皇帝感叹道，1000多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真是世间罕见，果真是天下第一家。太祖皇帝赐给郑廉2个香梨，郑廉拜谢后返回家中，太祖暗中命一名校尉跟随郑廉，看他如何处理这2个香梨。郑廉回到家中，将1000多族人召集至庭院，分立两旁，然后率众人拜谢皇恩。之后郑廉命人搬出2个大水缸，缸里放满水，再把2个香梨弄碎后放入水缸中，每人都分了1碗梨水喝。太祖皇帝知晓后，既高兴又感叹，欲封郑廉为官。郑廉以年事已高为由，辞谢了太祖的美意。七，幼顺，幼者顺上，即分替父受刑。孝经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古代孝子爱惜自己的身体，不敢有丝毫的毁伤，可是救父母于危难时却在所不辞。梁代的襄州主簿吉芬，他的父亲被人诬陷，受到审讯，因耻于被狱吏审讯，故意承认有罪，且罪当斩首。吉芬就独自去衙门击鼓，请求替父定罪。梁武帝颇为这少年称奇，又怀疑有人教他，于是命令廷尉蔡法度严加审问。蔡法度问吉芬说，你请求代替父亲去死，皇上已经同意了， 你这就受刑伏法吧。但是刀斧无情，你这个孩子还是慎重考虑。如果有人教你，可以说出来，我们重新考虑。积分回答说，只因家里几个弟弟又小，我最大，不忍是父亲受极刑，自己独自活在世上，所以我自己做主，代父去死。蔡法度很怜悯他，命人给他上较轻的刑具。吉芬要求玉立上死囚的刑具，吉芬的孝心感动了皇帝，于是赦免了他们父子。丹阳尹王志知道了吉芬的善举，欲推举他为孝顺父母的典范。吉芬说，父亲有难，儿子以死相救，乃人之常情，替父顶罪，求取名声，非孝子所为。八，军人，轮台诏令。汉武帝是一位仁君，武帝与秦始皇并称秦皇汉武，是与唐太宗共创汉唐盛世的千古一帝。汉武帝在位54年，文治武功都创下前所未有的功业。汉武帝兵征匈奴已经持续40多年，这时候财政大臣桑弘羊等人提出，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实行屯田，即招募百姓到那里种田生产，保障汉军在西域的实力。汉武帝认为，屯田轮台会加重百姓的负担，连年征战已经让财政和民力枯竭，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与民休息，恢复养马，免除徭役。于是汉武帝予以否决，并且颁布一道诏书表明心志，也就是著名的轮台罪己诏。这是中国历史上皇帝颁布的第一封罪己诏。之后汉武帝不再用兵，调整国策，凡是伤害百姓利益、耗费天下资源的事物一律停止。班固称赞汉武帝，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人圣之所悔哉。班固认为汉武帝恤民罪己，德教加于百姓，为人圣之明君。九，陈忠，比干死谏。比干是商纣王的叔叔，商纣王的父亲帝乙在位时，他担任副丞相少师，帝乙托孤，比干辅佐帝辛及商纣王。商纣王荒淫无道，沉湎于酒色物质享受，设置了炮烙酷刑，大臣纷纷远离纣王，微子逃跑，箕子装疯。比干说，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主过不谏非忠也，为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大意是，君主有了过失，微臣不劝谏是不忠，怕死不说话是不勇。君主有了过失，微臣就应劝谏，他不采纳，微臣就以死明志，这才是忠的极致表现。比干去劝谏纣王，纣王大怒，把比干杀了，把他的心挖了出来。周武王灭商后，命令大臣弘腰筑坟培土，厚葬了比干。唐朝名臣李翰《商少师碑》说，比干位高不忘其祖，为挽救商汤的事业，救国于败亡，强健身亡，国王胜过剖心的痛苦，这就是比干公忠烈的体现。好了，听众朋友，这两期节目我们讲了为什么要学习礼，希望您能从中有所受益。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啊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